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阿德勒的生命重建课》，作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主播彭林海，第二集。由于这个社会兴趣呢，是教育和治疗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人们从一开始就要对被治疗者有必要的了解。只有勇敢自信、深谙世事的人，才能同时从生活的苦难和馈赠中汲取营养。他们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过恐惧二字。他们知道困难无处不在，同时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其克服。他们严阵以待，决心直面任何人生挑战，或者说直面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来看呢，我们绝对有必要做好准备，随时面对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上一集提到的三类儿童，那么从一开始就对社会不感兴趣，他们内心缺少成就生活、战胜困难的心智因素。在失败阴影的笼罩下，他们早期原型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产生了一种错误态度，认为生活毫无意义。面对此类患者，我们的治疗方法就是帮助其形成有益的行为习惯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缺乏社会兴趣，导致人们去关注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对社会缺乏兴趣的人呢，包括问题儿童、囚徒罪犯、精神疾病患者以及酒鬼醉汉等等。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他们看到生活好的一面，让他们把目光投向别人。由此看来，个体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社会心理学。继社会兴趣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找出阻碍个体发展的种种问题。这一点乍看起来令人困惑，但实际上并不复杂。众所周知，所有父母的宝贝疙瘩都有可能变成令人讨厌的孩子。然而，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现象继续下去，这是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很快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一旦踏入校门，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面临着全新的问题，不愿意与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因为在此之前呢，他还没有学会如何适应学校里的集体生活。事实上，他早期的所有经历都让他对新的环境不寒而栗，结果势必会促使他去寻求更多的宠爱。就本例而言啊，通过了解其早期特点和人生目标，不难发现，这样的性格绝非源自父母，因为这样的性格有利于他实现人生目标。至于别的目标或别的方向，则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生活的科学要研究的下一个问题啊，是情感问题。目标设定的方向线或轴线，不仅影响着个体的性格特征、身体运动、神态表情及外在症状，同时也左右着他的情感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啊，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情感来证明其态度的正确。因此，一个人如果想做好事，其想法就会有无限放大，并最终支配着整个情感生活。由此可见，情感总是与个体对活动的看法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情感强化了个体对活动的爱好。即使没有情感投入，我们也总是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儿，因为情感只是行为的伴随物。这一事实呢，通过梦境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个体心理学最新的成就之一，也许就是发现了梦的意义。毫无疑问，每个梦都有其目的。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明白这一点。一般而言，梦的目的在于创造某种情感运动，而情感运动又会进一步推动梦的展开。这是对梦都是假的这一古老观念的有趣批判。我们会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做梦。梦啊，它是一种情绪的预演，体现了清醒时对行为的计划与态度。 而在这种预演中呢，真戏可能永远无法上演。从这个意义上说啊，梦的确具有欺骗性，因为情感联想让我们在没有真正行动的情况下体会到了行动带来的刺激。梦的这一特征呢，也存在于我们清醒的生活之中。我们总想欺骗自己的情感啊，总想说服自己按四五岁时形成的原型去行事。接下来是对早期原型进行分析啊。前面说过，我们的原型呢在四五岁时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必须寻找那个时期或者之前给孩子留下的生活印象。这些印象多种多样，多到成人都难以想象。其中啊，最常见的印象就是父母的过度惩罚给孩子造成的情感压抑，其结果是呢，孩子千方百计寻求解脱，或者心理上产生排斥。因此这脾气暴躁的父亲呢，会让女儿形成一种排斥男性的心理，因为在他们眼里所有男性都一样，故而造就了他的原型。同样，过度强势的母亲会将儿子造就成为一种排斥女性的原型。这种排斥的态度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比如有的孩子呢会异常的害羞，有的则会表现出性欲倒错。而性欲倒错呢，实际上呢就是排斥女性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些异常行为都不是遗传导致的，而是源于儿童早期的成长环境。儿童呢，往往要为自己早期形成的错误认知付出昂贵的代价。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少得到正确的引导。父母呢，对这样的后果要么是全然不知，要么是不肯承认。因此，孩子只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自行摸索。奇怪的是啊，我们发现，即使说两个孩子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其成长环境也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个孩子周边的氛围也不一样。所以长子在家庭中的处境与别的孩子有着明显不同。一开始他是家中的独子，是家人关注的焦点。一旦第二个孩子到来，他就会发现自己失宠了，会非常抗拒这样的改变。事实上，从当初的独宠到后来的失宠，简直就是一出人生悲剧啊。这种悲剧意识呢，成为了他原型的一部分，并在成年后的性格中显现出来。种种案例表明，这样的孩子往往会遭受失败的命运。家庭中的另外一种差异呢，体现在性别上。一般认为，男孩往往无所不能，女孩总是一事无成。这样的女孩长大后啊，会变得畏首畏尾，疑心太重，并且一辈子都会优柔寡断，手鼠两端。总认为只有男人才能顶天立地，成就大事。那么次子呢，在家中的地位也比较特殊，他的处境与长子迥然不同，因为呢，长子呢总是作为一个标杆与他并列前行。结果证明啊，次子往往呢会超过长子。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面对这样的竞争者，长子感到十分的不爽。而这样的感觉最终也会影响他在家庭中的地位。长子害怕这样的竞争，结果是处处落败，渐渐失去父母对他的好感。自然而然的，父母呢开始把目光投到了次子身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次子由于始终面临着标杆的挑战，因此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其所有特征都反映出他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桀骜不驯或者蔑视权威。在历史书籍和传记作品中呢，我们总能看到幼子往往具有超常的能力。约瑟夫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积极例子。关于这个名叫约瑟夫年轻人的故事呢，是根据圣经创世纪第37、第39到45章的内容。他的雄心就是要立刻群雄称霸天下。约瑟夫离家多年之后，他的一个弟弟出生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他的地位依旧是家中的幼子。类似的描述呢，在神话故事里比比皆是，幼子总是故事的主角。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性格特征是如何在孩子童年时期开始形成的，如何随着他见识的增加 才渐渐有所改变的。所以要想改变一个孩子，就必须让他了解童年初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知道他早年的经历正在毁掉他的生活。